弟兄姊妹，新年快乐！又一次新年快乐，这是我们中国年，所以祝大家新的一年呢能够进步，能够蒙恩。好，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，因着从年初到岁尾，你都眷顾我们，你都恩待我们，你没有向我们隐藏，你也没有向我们缩回你的膀臂，你依然的保守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为此我们感谢你。愿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施行拯救，施行带领的工作，使你荣耀的名在这里能够被彰显，使你荣耀的工作在这里也能够被彰显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的众儿女来到你面前要敬拜你，请你在当中掌王权，居首位，将人心再一次夺回，用你宝贵的话语和你圣灵的工作做那苏醒人的工作，将人带到你的面前，能够与你和好，因着认识你的儿子，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我们一起过新年，我们一起包饺子，有些新朋友，所以呢我们就继续讲福音，希望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。前面我们讲过了，我们认识了这位自由而拥有的上帝，他创造了宇宙的万有，也创造了我们人，并且在人的生命当中，他赋予人有一个意义，使人可以把他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，能够活出来，使这个当人不断的增加的时候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形象呢，也不断的在增加，能够遍满全地的。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，因着人犯罪，耶和华神就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，他们就不能够再回到生命树的面前，他们与神就隔绝，他们说等待的就是在罪恶当中等待灭亡，等待审判，等待灭亡。但是神为人预备了救主，在永恒当中为人设立了基督，可以使罪人有一个得救的盼望，不至于灭亡。好，上个月呢，我们也这个月上周呢，我们也讲到了我们罪人的光景和盼望。罪人活在罪中，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所有的人都在罪中，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。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，或者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，或者说以后还要生在这个世界上的，都在罪中，没有一个可以逃离耶和华神的咒诅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救赎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拯救，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不需要救的，每个人都需要，因为每个人都陷在罪中。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，当天使来到了玛利亚的面前，来到了约瑟的面前，向他宣告你要生个儿子，这样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跟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赎的曙光，是神自己亲自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因为正是这罪恶在神与人之间形成一个隔绝，也正是因为这个罪使人没有盼望，也正是因为这个罪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咒诅之下，没有谁可以逃过的。但是呢，神却给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救主，要从罪恶当中将人救出来。我们讲到的是救赎，将我们救赎出来。当我们讲到救赎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解释一下救赎。什么是救赎呢？救呢，就是一个动作，一个目的，要救。赎呢，表示的意思就是你怎么去救，用赎的办法来救。救呢，就是把一个人在一个不自由的那种状态下，不自觉的状态下，把他救出来，成为一个自由的。那么赎呢，就是你要付个代价，赎金嘛。我们看到很多的索马里海盗， 他把抢了你的船，然后你给他钱，然后他把船给你。他可以，如果这个人被绑架了，那个绑架的人他就有资格来谈你要给多少钱，当然这是非法的哈，他有资格你要给多少钱，说一百万，那好了，你就给他一百万了。当给他一百万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可以放出来，重新获得自由。所以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所以神救人，他用的办法是赎买，把他赎出来，把他赎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看创世纪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，使他修理看守，是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七节。神把造好的亚当和夏娃放在了伊甸园中，给他们要做工作的，在伊甸园当中你要做事情的。然后神就给亚当和夏娃一条命令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可以随意吃，不是不可以随意吃，是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唯独那树上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而且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很可惜，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他们就吃了，吃了的意思就是犯罪了，犯罪的结局就临到了他们，就是死，必定死。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亚当和夏娃当时倒在地上就死掉了，但是他们的灵性已经死亡，当他们离开伊甸园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与神这生命的源头隔绝了，在神的眼里他就是个死人，就是个死人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都在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有个很难听的话，但是是真实的，说路上走的那些不信的人都是行尸走肉，真的。他们说等待的那一天一定要来，他们说等到的结局呢，就是最后的灭亡。这些人与生命是隔绝的，这些人是与上帝隔绝的，与生命是隔绝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需要被拯救，都需要这救恩的，需要被救赎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看，当人犯了罪了之后，他是欠谁的呢？他是欠上帝的，因为这里是上帝在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他得罪的是谁？他冒犯的是谁？他亏欠的是谁？亏欠的是上帝绝对的公义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当救赎的时候，这个赎价要给谁？要给上帝，要满足上帝的绝对的公义的要求，而不是给魔鬼，是给上帝，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上帝，我们亏缺的是上帝的公义。那我们就讲说，那好，救赎很简单，只要我们把这个赎价给他就完了吗？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就好了吗？但是问题是，上哪里可找这赎价呢？谁可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呢？我爸爸妈妈很爱我，但是他不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，即便是他们愿意为我死，也不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，因为他们也是需要救赎。我爱我女儿，我也不能够因为为我女儿死，使我女儿就可以从罪当中救出来，因为我自己也需要救赎，我自己也是个罪人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能够成为这赎价的。那我们看旧约，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呢，他们，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情况的，但是以色列人呢，他更加的明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要为他们设立了一个叫献祭的制度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祭的，有燔祭，有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还有素祭，就是要献祭，要给这位上帝献祭。那么当讲到了赎罪的时候呢，赎罪的祭呢，都是要经过火的，都要流血的，都要流血的，都要有生命付出代价的。当一个人犯罪之后，要牵来一只符合神要求的牛或者羊，你牵来了之后，那个犯罪的人呢，就把手呢放在他的头上压住，表明和这个祭物啊，和这牛和这羊要联合。联合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我的罪给他，然后把他烧掉，把他杀掉，然后献在祭坛上，把他烧掉，表明我的罪可以被赦免。 表明我的罪可以被赦免。所以这是旧约当中所做的事情。那么希伯来书当中呢，告诉我们这样，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律法是什么？就是神给他们设立的这一套的献祭的制度。献祭的制度呢，是律法的一部分，就是可以靠着神为他们所设计这个律法，按这个律法去献祭呢，你就可以罪得赦免。但是这里提出来一个概念，说是将来一个美事的影儿，就是旧约时代那个献祭啊，是个影儿。影儿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那边还有一个实体。比如说我站在这里，灯光照下来，我在这上就有个影儿。你们看到这影儿，你就知道这地方有个人。讲到了说这个献祭的制度呢是个影儿，将来呢有一个美事儿。现在呢只不过是影，然后说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完全。哦，献祭能不能完全？不能完全，这只不过是个影而已，还有一个实体。每年你来这样的献祭不能使你得完全，也就是说不能够除掉你的罪。第二节，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？啊，如果要能除掉罪，就不献祭了嘛，能把罪除掉的话。因为礼拜的人良心皆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因为当他来到那里献了祭之后，那个祭牲烧在祭坛上，按照规矩烧在祭坛上的时候，他就心里边就良心就被洁净了，他就不觉得自己有罪了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献祭的时候就知道，哎呦，我们是犯罪了。对不对？但是那你为什么要每年都这样献呢？那么我们看第四节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我去杀了一个人，我犯罪了，好了，那我就去献个祭，献个牛，我罪就被赦免了。这你会发现出来一个问题的，我杀的是一个人，而我献的是一头牛，这两个好像不对称吧。所以这里面讲到的说，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的。在犹太人的生命观念当中，血呢代表着生命，把血流出来呢就代表着把生命都倒出来了。所以那个牛的血流出来的时候，他说不能除罪。但是他们为什么又是要去献那个祭呢？因为这不过是个影儿，有个实体的。献祭的不是这个影，除罪的不是这个影，而是这个影所反映出来这个实体才为人赎罪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影和这个实体，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。旧约当中献祭然后除罪，但是这个献祭呢又除不了罪，但是它是个影，影呢又反映出来一个实体，这个实体才是真正赎罪的。而这些凭的是什么呢？是凭着信心，是相信这个影儿所反映出来这个实体，然后去献的罪。所以这些人他的信心是放在谁的上边？尽管他们不知道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位基督，这位救主，但是他们所相信的依然是上帝所说的话。上帝说你只要凭着信心献祭，你的罪就能得赦免。但是不是这牛羊的血可以赦免的，这牛羊的血不过是个记号，所反映出来你的信心可以转到这位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身上，你才能够得救的。所以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三节这样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。他讲了很多信心的伟人，亚伯拉罕啊，以诺呀，这些人他们都死了。怎么死的呢？凭着信心死的。他并没有得到应许的，他有没有？他们都没有看到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位救主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们都没有看见的。他们是旧约当中的人物了，但是说他们这些人却从远处看见。他们是旧约当中的人物，到公元零年的时候主耶稣才降生，这位基督才道成肉身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从远处看到了，他凭着信心就欢喜迎接。所以他生活在旧约时代，但是他们却活着一个信心的生活。他们相信神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他们相信神为他们所设立这位救主，而凭着这个信心他们在献祭，他们的罪也可以被赦免。但是这罪归到什么？是由谁来赦免的呢？是由将来那个实体，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。 然后他们不但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，所以他们承认我要得救的，我不属于这个地的，我是属于天的，我是属于神的。所以这里又给我们提到了一个信心，提到了一个信心。第三十九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这样说，说这些人都是得了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未仍得所应许的。所应许的就是他们没有看见这位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们却得了美好的证据，美好的证据。我们都记得主耶稣也在讲亚伯拉罕在哪里啊，亚伯拉罕在哪里，亚伯拉罕在耶稣基督同在的里边，在神的同在的里边的。他们有没有得到证据？有得到证据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。什么意思呢？这节经文，这节经文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将来有个美事，这个美事呢，无论是新约的人还是旧约的人，我们都是靠着这个美事来得救的。他们得到这个美事和我们得到的美事是一样的，尽管他们是靠着这个影儿献祭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位救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两个得到，我们与旧约的那些信心伟人所得到的是一样的，我们是和他们要同得的这样的信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到说旧约的那些人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凭着信心被神称为义的，都是借着这位耶稣基督。好，那我们看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这样说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的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就不是一头牛一头羊的事情，而是这位基督，这位救主他自己要亲自流血，亲自舍命，然后做许多人的赎价，要做许多人的赎价。所以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赎价。前面我们讲了，他要救人从罪中救出来，怎么救呢？要用赎。赎价是谁呢？就是他自己。你我都没有资格，没有谁可以有资格来做这赎价的，唯有这位人子，我们讲到说道成肉身的这位基督，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主，唯有他有这个资格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自己也愿意成为这赎价，能够将人从罪恶当中来拯救出来。他付上了赎价，他流血，他舍命，不是神突然想起来的，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人所预备的，只是那一天显明出来给大家看，借着这位婴儿耶稣的降生，让人可以看到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，是救主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到第5节这样说，他被藐视，这是在主耶稣之前将近800年的当中，这位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位救主出现的时候将是怎样一个情况的。他这样说，他被藐视，这位救主要被藐视的，被人厌弃的，多受苦痛，常经忧患，被人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里就讲到了这位救主道成肉身之后，是被人，不是人家大家喜欢他，大家欢迎他，不是，而是人们要厌弃他，人们要藐视他，人们都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所以当他受苦的时候，他付这个赎价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什么？哇，他犯罪了，他该打，他该受这个刑罚，他该被定十字架。所以下面的说定他十字架，他就应该被定十字架。大家都以为他是应该他所受的，但是实际上怎么样？他是担当我们应该所承担的上帝的咒诅，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，这样的咒诅的。实际上他是担当我们的这样的罪的。第五节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才钉在上边。所以他正在上边做什么事情？是要付这个赎价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鞭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平安，我们医治是怎么来的？是他的赎，他的救赎。他付上赎价了吗？他所受的一切本来应该落在我们的身上的，但是却落在他的身上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位基督要受苦， 要受苦，他要流血，他要舍命，把自己当作这个赎价，来满足上帝绝对公义的要求，才能够将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，他不是一个上帝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喜欢你，行了行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儿女一样，不可以的。上帝是绝对公义的，没有一个罪恶可以不在他面前不受到刑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被救出来，那么上帝的咒诅和刑罚必须要落在一个救赎者身上，就落在了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讲到了说，这是主耶稣，也说道成肉身的基督救我们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方法，拯救的方法。那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，我们把它再读完。以赛亚书第五章五十三章的十节到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所以他是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，这位救主，他在上面做什么事情？好像当年那个被杀献祭的那个羔羊一样，他是替我们哈，他在替我们赎罪。然后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为称义，并且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这里讲到了说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什么意思？他的工作做成了，他的救赎的工作可以做成的。他不是救到一半，哎呀，救不了了，他是做成了，心满意足了。然后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讲到了就这位救主，这位基督可以被称义的。我们以前是被称为什么？罪，我们是罪人呢、啊，被称为罪人。但是因为认识这位救主，我们可以成为义人。罪人就是那伏在罪里边要被神所审判所刑罚的人。什么叫义人？义人就可以回到上帝面前的人。看到了，就是因为认识这位救主，这位基督，然后因为什么他们可以被从罪被称为义呢？因为这位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，这位基督担当了他们的罪。所以他这里边是一个担当，这位救主因着他的死我们就不用死，因着他的受苦我们就不用受苦，这就是一个替代的原则。所以我们要清楚。好，那我们看，那他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做成这么多的赎价，结果又是什么呢？好了，第二十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二十节说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位救主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赎价付上了之后，就成就了一桩事情，是什么呢？就成就了和平。什么叫和平呢？就不再是敌对的，不再是打仗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当人犯罪之后，他首先得罪的就是这位完全公义和圣洁的上帝。当人犯罪之后，就成为了上帝的敌人，就成为上帝的抵挡者。我们不再是上帝的儿女，也不再是上帝的朋友，我们是他的敌人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？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抵挡上帝，反抗上帝，就没有和平。但是因为这位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流的血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替我们死了，替我们偿清了这个赎价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上帝之间成为和平的关系。因为我们欠上帝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呢，他满足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哈，你去超市去买东西，我去超市去买东西，我买了很多的东西，我出门的时候收钱，收银员跟我说交钱，我说我没有，他一定不会让我出去的，没交钱嘛，怎么出去呢？但是后边清华弟兄正好在我后边，你看，哎，怎么了？没钱。清华弟兄，我有钱，你走吧，跟那人打招呼，你让他走，我付钱。于是清华弟兄就在那一刷卡，付完钱，我可不可以走？可不可以走？可以走。我欠不欠那超市的钱？欠不欠？不欠。我欠不欠？ 我欠。为什么说我不欠呢？清华弟兄为我付了，所以呢，人家那人在看我，你就是不欠钱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清华弟兄替我付了，我欠不欠？我欠，因为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了，只是清华弟兄替我付了，所以说我在那个收钱的人眼里呢，我就算不欠他钱了，实际我还是欠他钱，只是他替我付了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本来应该承受这个咒诅的，我们是不可以走的，但是上帝怎么把我们放过了呢？因为他没有放过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是为我们设立的救主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他替我们付了。所以神在看到我们的时候呢，就是个义的，就算我们是什么，是个义的，不是罪的，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成就了一个和平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当亚当和夏娃因为罪被撵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他就与这生命的上帝隔绝了，我们今天却可以因着我这罪被这个为救主基督承担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成就了和平。这一段时间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问题，听看电视的话，你看整天在讲打仗啊，所以大家人心惶惶的，为什么战争一来要死人的？但是我们曾经是上帝的敌人，我们今天发明了很多的武器，坦克、军舰、航空母舰，哪一个能打过上帝呢？上帝不要跟你打，上帝看你一眼，航空母舰就没了。但是我们都曾经是基督徒，都曾经是上帝的敌人。你说那不可能，谁敢做上帝的敌人呢？不，就是的。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在这个救主的救恩当中，这位基督的救恩当中，你今天还是上帝的敌人。你说我没有啊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但是知道的日子就晚了。我们与上帝之间因着这位救主而成为和平，本来是敌对的关系，今天成了和平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们都是因着这位救主，这位上帝的儿子，这位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救主，他流血，我们才得洁净了。洁净了就是成为圣洁了，成为圣洁了就是成为义了，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了。他流血使我们得以被洁净，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因为罪的工价是死。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犯罪的人必须死，不单是肉体的死亡，也是灵性的死亡。要有，不单是，不是说我们讲说好像是灯一关它就灭了，人死如灯灭，不是的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人死是刚刚开始，人死了之后才是真正的刚刚开始，因为要进到永恒，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说人死如灯灭就没了，还有的，你要进入永恒，要么在永远的荣耀当中，要么在永远的刑罚，神的愤怒刑罚当中。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犯罪的都要受到神这样的咒诅和永远的刑罚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很早以前的时候呢，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呢，给我这个概念呢，我是终生难忘的。一直到今天，当我想到永永远远的时候，我心里都会恐惧战惊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永远远的事情，除了你的灵魂之外。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个灵魂要在地狱当中，在永远的神的刑罚与审判当中度过永永远远的时候，当然了，度过就不能和永永远远在一起，因为永永远远就是度不过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位救主如何将我们救赎出来，就是他自己替我们死，他有这个资格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也愿意替我们死。 付上了这个罪的公价，使我们可以从神对罪的公义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跟上帝之间成为一个和平的关系，不再是敌对的关系。这里说不单是我们要与神和好，说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，天上的地上的都与神和好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这位救主，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，使人可以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和平的关系，成就和平的关系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，我们都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人犯罪了好像与其他的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这世上很多的这些被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怎么样，都因着人的犯罪怎么样叹息劳苦。所以前面说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怎么样，都一同与他和好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地有没有被受咒诅？受咒诅了。你说跟地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地也受到了咒诅。当人犯罪了之后，你看看今天把这个世界造成什么样子了，把这个世界破坏成什么样子了，连狗都不得好活，鱼也不得好活，空气都被污染，所以一切都在劳苦叹息当中，只等到这位救主的救赎的到来，能够与他成为和好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说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摆脱败坏的辖制，得像神儿女的自由。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盼望？我们都知道当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人不赞同这一点，因为我们觉得说，哎，我没有败坏呀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每天上班，我在家庭里也是很好的人，我做事没有做什么犯罪的事情，警察也没有来抓我。但是我们依然摆脱不掉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所能做的事情都不讨神的喜悦，都是败坏的，而且我们不能够摆脱这样的败坏。我们不要讲很大的事情，如果让我们一个人一天不撒谎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你说我没杀人，撒谎和杀人差不多，都是犯罪。所以罪恶呢是辖制我们的，我们自己摆脱不出来的。我们都盼望能够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你看他都很有喜乐的，很有平安的样子的，因为他是有自由的，他在神的面前是有自由的，他与神之间是平安的关系，不再是敌对的关系。第二十一节，哥罗西书第一二十一节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。讲到的说人的从前是罪人的时候的光景，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罪人的光景是什么？与神是隔绝的，是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犯罪，然后心里边是与他是敌人，是上帝的敌人。二十二节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叫我们与神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。所以这里讲到了说，罪人之前是隔绝的状态，是神敌对的关系，但是呢借着这位基督他的肉身受死。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人会这样觉得说，啊，耶稣他也是神，耶稣基督他是神，所以他死不死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他也不疼，什么也没关系，定一下做一下秀就好了。不是的，是他的肉身受死。这位救主他道成了肉身，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，钉在他手上的每一根钉子，钉在他身上的每一颗钉子，跟钉在你我身上的疼痛差不多，都是一样的。他所流的血也是鲜红的，当血流出来的时候，他也会觉得很冷，他也会觉得很痛，他也会有一段时间出不来气，跟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他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，他没犯罪，所以他有这样的资格为我们来赎罪。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他是上帝，在上边哇一下就装一下子就好了，不是的，他是真正的把这个代价给付上了，把这个赎价给付上了，甚至于父神对他都掩面不看的。本来应该被神所离弃的是谁？是你，是我。 但是因着他被神离弃，背负我们的罪，被神所离弃，我们才可以与父神和好。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？叫你们，就是叫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我们看到是神主动做成这件事情，要我们与他能够和好。前面我们讲到了成就了和平，只是个和平的关系，不是敌对的关系。现在成就了什么？要和好了。和好就比和平呢更近了一步了。比如说我跟清华弟兄，我们两个闹矛盾了，所以我们俩谁也不理谁，我们俩闹矛盾了，矛盾很大，我们俩敌对关系很严重。然后我们俩和平了，说行了，算了，这事儿就过去吧，过去就过去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和平。我们俩之间不再吵架，不再敌对了。和好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拥抱，要成为兄弟。说看到了，比更加的近了一步，不单我们可以被神成为一个和平的关系，而且我们是蒙神悦纳的，神看到我们是高兴的。不但看到我们说你的罪我不纪念了，而且成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喜悦我们，看到这就完全的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借着这位基督的肉身受死，我们成了圣洁。什么叫圣洁？成为圣洁，圣洁是跟罪是相对的。我们摆脱了罪的时候就成为圣洁。圣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连一个瑕疵都没有，一点可以责备的地方都没有。讲到了说这个圣洁是完全的，完全的一个圣洁我们有，然后我们可以引到自己的面前。自己指的是谁？是上帝，可以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不再因为罪的缘故与神隔绝，因为这罪被神为我们设立这个救主挪走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了。当神把亚当和夏娃撵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他就要派天使在那里把守那个通往生命树的路，又派着四面发火焰的箭把守那个路，把这生命之路怎么样给堵死了，人回不去了。但是却借着这位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把这条路打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横在神与人之间的罪他给挪走了，他付上了赎价。我们可以不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可以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、欢喜快乐的回到上帝面前。这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，我们的救主他所做的工作。这就叫得救。罪人可以有恩典，让他不再去面对审判，让他不再去面对灭亡，而要去面对神的恩典。这样的救恩可以使他在审判的日子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可以进到这位耶稣基督，这位救主永远的荣耀当中，而不是在他的罪中进到永远的灭亡当中。这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，论到他儿子，当讲到他儿子的时候，讲到神的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身说，肉体说，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。是的，他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后裔后代。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都知道这位救主，这位救主他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死掉了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就 game over。没有，而是他三天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什么叫他从死里复活？死里复活的意思就是死亡不能够控制他，死亡不能够控制他。死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什么导致了死亡的降临？罪。那这位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即便是我们这些人的罪放在他的肩上，他替我们担了，他依然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表明他是一个真正没有罪的人。我们为什么要死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复活？因为我们有罪。即便有一天我们复活，不是永远到永远复活，我们要下地狱， 而这位耶稣基督，这位救主，他背负我们的罪，他依然能够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的是有大能的，他的借着这个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的救恩是有效的，他可以把人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，因为他能够复活，一切在他里边的人也能复活，因着他能够胜过这个罪恶，我们也能胜过这个罪恶，一切相信的人都能够胜过这个罪恶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位救主一定是神为人预备的，因为在这世界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人，找不到第二个什么可以替人赎罪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上帝的一个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做的，在这位救主里边做的，看到了没有？我们今天本来是个死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是个罪人，我们等待审判，等待灭亡，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他做成了一个工作，做成了一个什么工作呢？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，我们的罪可以被洗净，我们可以与神成为和平，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所悦纳的人。所以是都是这个工作在哪里做的？是在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里做成的。为什么要做成这件事情呢？上帝是有他的美意，有他的目的的，他的目的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，就是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在这救主当中被洗净归给他自己之后，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，不再按自己的心意去生活。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是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按照自己的，我想怎么活我就怎么活，但是一个人当他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，成为一个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，当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呢，他就不再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，他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活，因为只有神的旨意是最良善的，我们罪人都是邪恶的。所以这里说要预备我们行的是什么？行善。神是要叫我们去行善。你说啊，我现在也行善呢，我现在也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，我个高速公路下来我也给那个两块钱的，这是不同的，这是不同的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凭着我们本自己的良心，自己的这样旨意去做的这些善事呢，我们觉得很善哦，但是呢在神的眼里呢，那都不算的，都如破烂污秽不干的衣服，唯有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所给我们的义，那才是完全的义，那是上帝所真正所接纳的，所认可的，所悦纳的义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靠着自己回到上帝面前的，必须借着神在基督里边，在这位救主的里边所做成的工作，因为唯有这位耶稣基督，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，他是独一的拯救者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你找不到救恩，除他之外没有谁可以拯救你，我们自己也救不了我们自己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在救我们，在他的儿子里边，在这位救主的里边救了我们，他有个目的是要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，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新造的人？我们要做这样的新造的人，因为我们可以不致灭亡，我们可以反得永生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不过是虚浮的，因为这一切必要在神的火中要烧的，这一切都要放在神的审判的下边的，有多少能够存留呢？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，我们信耶稣了吗？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信是基督徒，我们要看我们这作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救主的形象呢？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，那你需要信耶稣，你说我不需要，你肯定需要。因为不信他的就要灭亡。你说我没有啊，我今天活得很好，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神的话呢 就是神的话。我们讲说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，神的话语不是在跟我们商量，神的话语是宣告，他说了，他如此说，他就如此做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这不在乎我们信与不信。我们信他，这位上帝也是公义的，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恶；我们不信他，这位上帝他也要用他的公义审判一切的罪恶。我们相信神也要按他的旨意在基督里来救人，我们不相信，他也要在他的儿子的里边要救人。我们不信，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天堂与地狱的实在，看到这永恒公义的上帝的愤怒是怎么样的愤怒。这不在乎我们信与不信，但是信的人和不信的人，他的结果是不同的。信的人，这位救主的救恩就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他就不再与上帝是个敌对的关系，他等待的就不是灭亡，他等待的是要神将他带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去。不信的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罪已经定了。所以这个话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的，你回去好好的思想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这涉及到了永生永死的问题。你说永死不就永远的死亡吗？那我就死了就好了。不是的，是永远的活在神的愤怒审判和刑罚之下。当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弟兄送给我一小本圣经，小本圣经的第一页呢，它上面就写到了说，信耶稣得永生，无论付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我不懂什么意思，信耶稣得永生，无论付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，我不懂。但是今天我懂，因为如果我不信这位耶稣，我没有这位的救恩，我所要面对的是我所不能够承担的，就是神永远的愤怒和刑罚。所以在我还有呼吸的这一天，我要付代价，我要去认识这位救主，我要认识这救恩，而不是把自己的时间都荒废在这世界的宴乐当中。时间过得很快的，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。在我们还有这样的呼吸，有这样的心跳，有这样大脑思维还正常的时候，要去寻求你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是你开启了我们的心眼，你从高天之上，你在创世以前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你就借着你宝贵的圣灵，你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得以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。主，我们求你此时此刻你就继续在做你的工作，在我们众人当中，除去我们一切的蒙蔽，开启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得以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救恩。我们感谢你，在这新的一年当中，也求你赐福给教会，你也带领教会，使这教会能够在这黑暗堕落的时代当中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，使你的百姓也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继续的做工在教会当中，你也继续在教会当中来赐下这恩福，使我们得以跟随你，不随从这世界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